没有人想过，只有2100万人的台湾，竟然在过去短短五年之内，已经跃升为亚洲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今天，无论是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或菲律宾，台湾都是名列前三名的海外投资国。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累计金额已经超过64亿美元，平均每年以近3倍的超高速成长。台湾也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第三大的外资，这样的发展让台湾俨然成为大中华经济圈的主要经营者之一。这个小岛上的经济巨人，以往因为跟中国大陆之间的敏感政治关系，台湾企业要到中国大陆投资，政府规定要透过第三地进行。也就是说，台资企业先要在香港、新加坡或其他第三地注册公司，再以当地公司的名义到大陆投资。香港于是成为台资进军大陆的重要跳板。根据台湾工业总会的统计，赴大陆投资的企业90%都是透过香港作为第三地。然而1997年7月1日之后，当香港成为中国大陆的一部分时，第三地的中间角色已经失去。面对1997，台湾企业界最关切的是如何保障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这天早晨，台湾刚刚经历了一个非比寻常的震荡，这是幕后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操盘的影武者邓小平刚刚过世的第二天。应该为自己前途担忧的台湾人，看来却出奇的平静。对信奉市场规则的人，97或邓小平都不是致命的因素，因为无论政权如何改变，生意还是照做。台北市郊外的中和传统市场边，30几年的旧公寓里，光宝电子总经理陈广忠平静地吃着母亲为他做的早餐。电子业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的灵魂，而光宝电子集团是台湾电子业的典型。这家营业额15亿美元的公司生产的发光二极体占世界产量排名第6，电脑键盘在世界排名第3。集团中经营最久的光宝电子，虽然有个非常本土的外观，却已经有2/3的员工分布在世界各国。近几年也开始在中国大陆设厂，刚刚到大陆去训练新员工的生产部经理觉得到中国大陆发展理所当然。从中国大陆刚回来的设厂人员也兴奋地展现光宝在中国大陆的业绩。事实上，台湾企业到中国大陆去发展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就是极高的政治风险。
哎，姐，你早，那个你帮我拨个电话给那个香港艾登好不好？ OK， 好。哎，艾登，哎，早，那个昨天我们这边看到报纸啊，他那个邓小平逝世的事情，那个香港这边 你们感觉大家反应怎么样？就是这个事情。
为了确保九七之后在大陆投资的安全，原来也以香港为第三地的光宝，终于在去年六月改由设在新加坡的分公司投资中国大陆。
进入新加坡投资呢，有几个好处啊。第一个是新加坡有这个跟这个中国大陆有双边投资的这个保障协定，啊，而且有这个租税的这个互惠的协定，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经由这个新加坡转投资来保障我们的这个资本，因为我们是在台湾的一个上市公司啊，又是一个 multinational 的这个 business。我们也很重视我们对 shareholder 的一个 obligation， 所以我们不但要做对了这个 business decision， 啊，而且要能够对我们的股东，啊，能够对他们的这个权益能够完全的能够 secure 住。
同样是避险，没有上市的家族中小企业就大胆得多。大黑松小两口是台湾喜饼喜糖知名的品牌，五年前就已经闯进天津去设厂，今天为了保障投资安全，正准备把公司设往很少人知道在哪里的英属威京群岛。今天负责人邱义荣被请到律师事务所来了解英属威京群岛的事。
面目面通通都有，
待会可以那个
哇，
他主要是
前一年还可以当那个
高主。
你有想过要去看一看？
不想看。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大家都这样做，要死大家一起死。所以我说不要做老大，做老大你不知道对还是错，可能你会赚最多，但做老二安全啊，反正一顿先死光了，对吧？你也跟着死，那也没话讲啊。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开创的能力。
你算整个国家的那全年的那个休假都。
事实上，台湾往西印度群岛登记的公司急速增加，光是去年一年金额就增加一倍多。也就是说，今天在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者，表面上竟然是一批加勒比海黑皮肤的金主。这种尴尬的政治处境，连台湾本地的金融产业都受到影响。为了保障投资的安全，光宝选择了外商银行来处理他们进入大陆投资的业务。
某一个国家货币的风险，比如墨西哥。
去中国大陆投资，你会考虑透过本国银行进行吗？
这项因九七年而带动的新业务，的确为台湾的外商银行招来大笔的生意。对缺乏国际化能力的本地银行来说，则是一项打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进驻，就代表了这股强劲的竞争力。世界第一大银行集团旗下的汇丰银行，不仅替香港印刷钞票，更在中国大陆有十一家分行。去年开始在台湾大幅扩张业务，并且短期之内两全球级的总裁连续访台。
在汇丰银行呢，在过去几十年来，前前后后几十年来，
这群两百年前就到中国来的商业大军，今天要重新带着台湾企业回到中国大陆，而且他们有着比台湾的银行更大的力气，
能够更密切的合作。
的确，台湾的外交困境带给企业许多经营上的复杂度。针对九七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的回应，台湾政府就坚持企业应该借机用人，企图减缓大陆投资的热潮。但是对于力之所趋的企业来说，却很难遵从。
对，
邱义荣是中小企业团体工商建研会的副秘书长，因为1992年就到中国大陆投资，已经被当成大陆投资专家。今天早晨有人特地从美国回来跟他请教到大陆投资的问题。
那您去了多久了？在那边
是自己
81年就进去了。
哇哦，
我们进去很早了，在去年年底有开发那个米果，做没有起来，所以没有起来是在生产上面还是不太顺利，因为设备全部台湾的，然后电力各方面还是有一点点问题。
其实后不知道说你会不会增加对大陆的投资。
其实基本上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很彷徨，所以在去年也找过台湾很有名的算命先生，每个人都说2000年是中国人的时代，那当然这中国人的时代绝对不是在台湾也不是在新加坡啦，当然是在中国大陆了。那从这个大陆投资，目前在全世界500大已经有280几家在那边的时候，你就可见它的这个分量一般。
想去又不敢去，去了又不敢说，是台湾企业97年体会到的政策气氛。因为对台湾的政府来说，97年的到来引出了延迟了40年的问题。台湾要怎样跟挂了中共国旗的香港打交道呢？如果香港不再是进军中国大陆的跳板，对台湾最直接的冲击是与中国大陆三通的迫切性。但是三通问题却又在飞弹事件后不友善的气氛下迟迟未能展开谈判。面对这样的窘境，中华民国政府找到了一种说法来稀释眼前的尴尬。坚持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民则觉得应该有参与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所以台湾商人虽然不得不到大陆投资，却也担忧因为太依赖大陆市场而失去自主权。先天政治上的尴尬跟复杂，碰到企业界降低风险的天性，结论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中国大陆一个篮子里。
这个 EDI 的
市场越分散
，
风险就越低。
所有的我们
光宝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就只占他们全球总资产的1/5。
对于像光宝这样的公司，我们倒是没有太多的困扰。可是我相信有些这个在台湾的企业界的这个行业呢，如果说他们企业的未来是在中国大陆的内需求的话呢，我相信这是他们的生死之间的选择。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讲，我想就是比较困难。
事实上，九七对台湾的影响，除了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的困扰，更是中国大陆接下来如何处理台湾的威胁。为了增加台湾未来跟中国大陆谈判的自主空间，只能加速国际化的脚步，让自己在未来世界竞争的亚洲版图上变得不可或缺。但是，企业要面对国际市场的要求，压力当然比较大。光宝电子的客户都是国际大厂，荷兰飞利浦。但是也有人担心，国际化对于国家主权的完整与自主也有影响，因为跨国企业本身的利益往往先于国家主权。出生在英国，却已经在亚洲各国工作了18年。汇丰银行的台湾区总裁王立志，透露出跨国企业人的处境。面对国际的强力竞争，九七之后，台湾如何才能同时提升国家竞争力，又维持主权？探讨国家竞争力的始祖，尝试提出他的忠告。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avoid getting fixated with China as the only place in which to do business and to develop strategies to compete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Mainland China is.You know, has low wages, but it's not very close to the Western markets. So I think sourcing, producing in Honduras or Panama makes as much sense to me to produce in those areas as it does to produce in China. You don't want to create a economic ties which dictate your political and social choices.And I think it's a balance, and I am not expert enough to know whether the balance is right now or not. But I do think the answer is a balance. It shouldn't be anything goes, because there are genuine, critical, you know,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for this country about that relationship.
但是也有人开始提出完全跳脱主权之争的新见解。台湾大学归国学生宿舍里住着一对跨国夫妻。从小受日本教育，长大后又改受中国传统教育。总统府国策顾问许介林针对台湾困窘的国际地位，提出超越国家主权的共生主权。
中国大陆是主要的是我们提倡国家主权，他是说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可是我的理念是超越国家，是天下。我们的政府以至于我们的老百姓哈国民都是受西方的影响，都是觉得是国家的观念，可是这个概念已经是过时了，往 21世纪，现在欧洲都放弃国家主权的观念，成立一个 European Union 欧洲联盟。那么亚洲也应该渐渐的放弃国家的概念。那么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政府，就是说，你越主张国家主权，就跟台湾海峡的对岸中国大陆越对立。那我们提升共生主权的话，他没有理由攻打我们。
许建林担任台大法学院院长最得意的事之一，是把正对法学院大门的枯柳树重新救活。
我们这个是台大法学院的门，一进来看到这个很大棵的杨柳树都要倒了，我在这里就把它记起来。刚才讲的，他大陆说你死我活，这个没意思，一定要他也共生，一起生存下来，所以他这个复活了，复活而且再生，那么再生会长得很漂亮。
1997是台湾直接面对大陆、被迫政治性接触的开始，但也是利用大陆市场与国际资本创造更高竞争力的最佳时机。台湾人民站在97的关键时线，未来显然还有很多激烈的竞争，这将是个切除朽木、灌溉新芽的时机。